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咱们书接上文呢、上文书咱们讲到了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和常规动力航空母舰的性能比较，也讲到了这法国呀，他想不开，他非要建造一艘4万吨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说实话，你弄了这么小个航母，犯不上用核动力呀。可是架不住法国人偏偏他就喜欢这一口啊，他卯足了劲，他非要搞出来呀，那他就只能赶鸭子上架了。这个核动力装置啊，法国人弄的是勉勉强强，凑凑合合，一直到了1987年，他们才开工建造。这个弹射器啊、预警机啊这类的分系统呢，就只能靠老大哥美国人来帮助了，他们自己是搞不定的。1991年那一阵子啊，那刚刚进入90年代啊，也就是海湾战争刚结束的时期，这美国人的国力呢，基本上就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了。这老对手苏联呢，他就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3月份，苏联搞了一次全民公投，就决定这个联盟的去留问题了。这波罗的海国家呢，是坚决要求独立啊，他坚决不参加，那就只能由他去了啊。剩下的这12个加盟共和国呀，大家还是基本同意保留一个统一的联盟，各个加盟共和国呢都有独立主权，这个联盟拥有一个统一的总统和统一的国防外交政策。这个联盟的模式可就比过去的那个苏联要松散多了。既然如此呢，各个加盟共和国就需要签署一个新的联盟条约，按照这个联盟条约，苏联就变成了一个主权共和国联盟了，也就是说除了苏联这个缩写以外，其他的东西都不一样了。这时候的苏联呢，内部的各个加盟共和国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权力，他们自己在签署了这个条约之后呢，他们各自的最高苏维埃还必须批准这个联盟条约，这个条约才能生效。像俄罗斯联邦啊、哈萨克斯坦啊、乌兹别克斯坦啊，决定在8月20号签署这个联盟条约，只要签了字，这个旧版本的苏联呢也就不复存在了。于是呢，苏联中央政府之中的反对者就组成了一个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着急忙慌的在8月19号就发动了政变，试图阻止这个进程，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819事件呢。凡是出了这种特殊事件呢，这个莫斯科电台呢就开始放古典音乐，一放一整天，没有什么正常节目了。但是历史的进程它是充满着蝴蝶效应的，它不受控啊！紧急状态委员会那几个人一折腾，这结果就不可控了，没几天他们就 hold 不住了。很快呢，他们就只能把戈尔巴乔夫给请回来了，戈尔巴乔夫就宣布重新掌权，从度假地索契回到了莫斯科。然后呢，这个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呢就跑不了了呀，就被抓起来了。虽然这个戈尔巴乔夫回来了啊，这个官还是他当，但是他已经被叶利钦给架空了，叶利钦才是俄罗斯的实权人物啊，这戈尔巴乔夫说什么话基本上没人听。其实呢，明眼人心里都很清楚，这个苏联已经是风雨飘摇，随时都会崩塌了。到了8月24号，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就通过了独立宣言，下一步就等着举行全民公投了，这法律手续总还得走一走。但是其他加盟共和国就未必像乌克兰这么不紧不慢的慢慢走程序。8月27号，摩尔多瓦的最高苏维埃就宣布摩尔多瓦独立。到8月30号和31号，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和吉尔吉斯斯坦最高苏维埃也各自宣布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独立。这时候呢，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也做了一系列的代表选举制度改革，确定了苏联总统和各个共和国总统的职位，所以苏联境内就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总统一大堆了。同时呢，他们还设立了一个国家理事会，这个国家理事会就基本上起到了苏联政府的职能，代替了过去的部长会议。9月6号新成立的这个苏联国家理事会就承认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独立，这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获得了合法性的支持。到了9月9号塔吉克斯坦独立，9月21号亚美尼亚宣布独立，10月27号土库曼斯坦也宣布独立。到此为止啊，苏联还只剩下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四个国家了。乌克兰还在走流程，他没有最终敲定，但是结果也已经没有啥悬念，他独立也是必然的。这乌克兰要独立了，这苏联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这几个月时间里啊，各方大佬都没闲着，他们已经就如何分家达成了基本意向了。为了省事儿，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在谁家的东西那就归谁啊，咱们就这么分了。如果要是按照这个原则的话，乌克兰就可以分到一笔价值不菲的家产。比如说啊，苏联的大型船舶制造行业有一半是集中在乌克兰的黑海沿岸，其中呢就包括能够制造航空母舰的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尼古拉耶夫这座城市基本上就是给这些船厂做配套的啊，这个城市拥有好几座大型船厂，有很多居民呢都是船厂里的工人。黑海船厂在苏联呢，它也算是实力雄厚的，拥有全苏联最大的8万吨级船台和900吨级大型龙门吊，基本上每三年就可以下水一艘4万吨级以上的大船，建造大型军舰的能力呢是当之无愧的苏联第一。而且尼古拉耶夫还设有自己的造船学院和研究所，可谓是人才济济。这个地方可以说是苏联航空母舰的摇篮，苏联庞大的舰队也需要依靠这些发达的造船工业作为技术上的一个依托啊！你想要什么船得能造得出来，你哪艘船出了问题你得会修啊！这就是基础中的基础了。苏联的地理条件对海军是不太友好的，那个波罗的海方向就被丹麦给憋住了出口啊，你即便从波罗的海出去，外边是并不算宽阔的北海，就被英国人堵在里边，他没有办法进入深海大洋。北海舰队呢，在北极圈内啊，他要向南走的话呢，就得走挪威海，障碍算是比较少的，但是地理上还是会被英国呀、冰岛啊、格陵兰岛啊这些地方堵住，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障碍。黑海呢，要比波罗的海大一点啊，稍微舒坦一点，但是还是被土耳其捏住了出口。出去以后呢，就是地中海，这地中海也没宽敞到哪儿去。太平洋这边呢，倒是相对宽敞一点。太平洋舰队的驻地呢，是在海参崴，这个海参崴是完全被堵在日本海里，被日本和韩国卡住了南边的对马海峡。你要出去呢，啊，要想不受监视呢，只能往北走宗谷海峡，进入的鄂霍次克海，到那儿以后才能够不受日本的监视，直出太平洋。要不然这苏联占了北方四岛以后打死都不肯还给日本呢，就是因为啊，只有占了北方四岛，苏联人才能不受日本人的监视直接走进鄂霍次克海。可惜这个地方距离苏联人口密集的核心部分呢太远了啊，它不是重点。苏联在自己国力鼎盛的时期，它也在努力发展自己的海军力量。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呢，肯定是往大西洋方向发展啦。这太平洋舰队呢，也一趟一趟的往金兰湾跑啊。这越南不是自己人嘛，是吧？这黑海舰队呢，就开始把自己的力量辐射到地中海、印度洋方向。可惜呢，现在风光不在了，因为苏联自己已经走到了分家散伙的边缘。就在这个档口上，11月18号，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叫克拉夫丘克给停泊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军港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发了一封电报，大概的意思就是宣布这艘航母归乌克兰所有，未经乌克兰当局允许呢，不得离开塞瓦斯托波尔。按照苏联海军的计划，这艘船呢是配属给北方舰队的啊，要拉到北方舰队去服役，它不是留在黑海舰队的。但是这艘船呢，刚刚交到苏联海军手里没多久，这官兵正在熟悉这条船，正在进行训练。这艘船本身呢，也还处于调试状态，所以暂时留在黑海。这艘航空母舰呢，是1983年2月份在尼古拉耶夫的黑海船厂开工的，一直到1989年夏天，也才完成了七成的工作量。要知道啊，一艘航空母舰的结构是极其复杂，这艘船上上下下需要的零件总数量达到了6000万之多呀，要保证每个零部件都能发挥自己的最大作用，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所以航空母舰在试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有大量的维修和调试工作。因为苏联这几年日子过得实在是不太平，所以有很多事儿它就没法完成。比如说啊，这个库兹涅佐夫安装的八台 KVG4 增压锅炉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安全性啦、稳定性啦，反正都不顺畅。这些先天不足啊，它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没办法，这就为这艘船以后的趴窝埋下了伏笔。 不管怎么说吧，苏联建造和使用航空母舰的经验比着美国有着巨大的差距，所以有很多项目进行的不太顺。这库兹涅佐夫号一直到1989年11月份才进行了第一次舰载机的训练，各个方面都不是太成熟呢。这个乌克兰呢，它12月1号就要举行全民公投了，这克拉夫丘克基本上可以确定要当选乌克兰独立以后的首任总统，人家肯定是尽量为乌克兰争取资源嘛，啊，原苏联的资产呢，得多刮一点是一点。既然这艘船还在乌克兰手里，那就把它扣下来再说。以乌克兰人的想法，这艘船既然还没有完成调试，浑身上下各种毛病层出不穷，那么他应该是想跑都跑不了。所以乌克兰人只是下了这么一纸命令，也没有采取什么其他措施。他们哪知道啊，他们是完全想错了呀。上边下了什么样的命令是一回事，下边基层官兵听不听，听谁的命令，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别是那个年头啊，是政出多门，你倒是听联盟的呢，还是听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呢，还是听谁的，反正是比较混乱啊。那官兵是想听谁的他就听谁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这艘船上的船员大部分都是俄罗斯族，他们的家呢多半也是安在了俄罗斯联邦的境内，你让他们留在乌克兰啊，他们打死都不干。所以这个库兹涅佐夫号的舰长亚雷金上校和航母上的这些俄罗斯族官兵啊，一看到这封电报可以说是火冒三丈。这帮人还显得挺激动，他们认为乌克兰这是窃取了属于苏维埃的财产，这个行为太可耻了，简直是痴心妄想。虽然这苏联吧，他都已经进了 ICU 了，他毕竟现在还没死透呢，还没断气儿呢，你就不能等盖上棺材板再说呀，你急什么急呀你。这艘船上占少数的乌克兰水兵呢，他有另外的想法。有些人他已经在当地成了家了啊，他就住这儿啊，他们就认为你们就听了这个克拉夫丘克的话吧啊，这艘船现在根本就不完善，你就这么跌跌撞撞的出海啊，谁知道碰上啥毛病啊，如果你们再碰上北约舰队，那会不会遇上麻烦啊，这土耳其卡住了黑海海峡，人家要是不让你出去，那你怎么办呢？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啊，这些问题就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又过了两天，到11月20号了，这个舰长亚雷金上校就收到了来自北方舰队总司令叫格鲁莫夫上将发来的电报啊，意思就是说他们会派北方舰队的副司令叫乌斯基敏科中将到克里米亚来处理这件事儿。巧了啊，这前几天这塞瓦斯托波尔港的防波堤被撞坏了，现在正在修复，这样一来呢，这库兹涅佐夫号就有充足的理由他不进塞瓦斯托波尔港之内，而是停在了外围。如果这艘大船要真是停到了港内，到时候想跑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当天夜里，这个乌斯季缅科中将就秘密登上了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领着大伙逃跑的就是这家伙。他先是召集航母上的全体军人开会，下令航母立即起锚，赶赴北方舰队的北摩尔斯克基地。照他那个意思，就是现在趁着乌克兰人还没注意，咱们赶快一个鸭子加俩鸭子，咱仨鸭子就跑啊，这船千万不能落在乌克兰人手里。不过呢，舰长雷亚金呢还是心存犹豫，因为这艘船只有三分之一的官兵在船上，还有很多人呢在陆地上没回来呢，咱能不能等到天亮以后，咱把水兵都凑齐了咱再走。这乌斯季缅科心说，你傻孩子，你要跑就得趁早啊，你夜长梦多呀，你晚一步可能就跑不了了。他呢只好跟大家说啊，没有关系，咱们这三分之一的人呢也能把船给开走喽。剩下那些没赶得上这次行动的水兵呢，可以让他们坐火车到北方舰队报到啊，他们就不必跟团行动了。就在11月20号的深夜，库兹涅佐夫号在没有向乌克兰港务局发出任何信号的情况下，就悄悄地起航了，是一路劈波斩浪，奔着土耳其的波斯普鲁斯海峡就过来了。那苏联北方舰队的司令格罗莫夫已经和黑海舰队司令联系好了，他们派了拖船就等在海峡附近，确保航母可以顺利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这个海峡呀非常窄啊，那么大的船你往海峡里走必须准备拖船，万一呢你走歪了，拖船还可以牵引一下，是不是？到了22号的黎明时分，这个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就开到了波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下边，这场景把土耳其人都给弄傻了，你这怎么个意思？好像苏联并没有向土耳其通报这件事嘛。 1935年，苏联曾经签署过一份蒙特勒公约，里边就说了，这种大型舰船经过海峡呢，苏联驻土耳其的外交官必须和土耳其政府方面取得联系，获得许可才行。你不是想走就走的，这毕竟这地方是人家土耳其内水。那土耳其人他眼睛又不瞎，他早就看见这艘大船晃晃悠悠就过来了。但是他们选择啊，睁只眼闭只眼，咱们就高抬贵手把它放过去了，我们就不惹事儿了。土耳其方面的巡逻艇和库兹涅佐夫号相遇的时候啊，上面那土耳其水兵还向这艘航空母舰招个手啊，摆个笑脸啊，还有人拿出那个照相机对这个庞然大物咔嚓咔嚓一顿猛照啊，是吧？苏联海军官兵看到土耳其人都很友善，心里头也算松了一口气了。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呢非常窄，你要是从船上跳下去的话呢，是可以游到岸边的，所以航空母舰上就有几名乌克兰水兵，他不想去俄罗斯嘛，就趁着航母减速慢行通过海峡大桥的时候，他们就试图跳到水里逃走。但是吧，你别忘了啊，这航母后边还跟着好几艘拖船呢，这些拖船就冲上来了，把这些水兵给捞起来了，又给压回到航母上。虽然这些人有逃跑行为啊，领导倒也是没有为难他们，既没有给他们处分，也没有把他们关起来，仍然让他们在船上服役啊。咱们到了北方怎么都好说。总而言之，这么一艘巨大的军舰就这么静悄悄的从黑海海峡里边开出来了。到了地中海以后呢，这舰上的官兵就可以相对放松一点了，因为乌克兰是不太可能把这艘船给追过去了啊，这地儿都管不着。这艘航母就在拖船的护送之下，慢慢开过整个地中海，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了大西洋。结果巧不巧，刚从直布罗陀海峡出来，迎面就撞上了美国的航母特混舰队。人家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正好在附近进行演习，所以这艘船从直布罗陀海峡一出来，就把美国人吓了一跳。耶，这怎么来一个苏联航母啊？这次呢，北约的演习重点就是模拟攻击苏联航母编队，没想到啊，蹭的一下给送来一真的啊！既然库兹涅佐夫号自己送上门来了，那美国人怎么都不可能错过这个机会，所以美国人就派出舰载机围着这艘航空母舰来回转悠。他们派了6架 F-14 战斗机，8架 A-6 攻击机，而且都是以超低空掠过库兹涅佐夫号上方，而且还在距离库兹涅佐夫10海里的海面上投放了训练弹啊，就是炸给你看嘛。这库兹涅佐夫号的船员他干脆也没辙呀，因为这艘船还没有实现充分的武装，他根本就没办法还手，他也没什么舰载机呀。这毕竟是机会难得呀，这美国人还没完没了了，派了一架直升飞机飞到了航空母舰的尾部，企图拍摄舰尾的机库。这苏联人当然就不干了，他就命令航母加速，用尾流掀起巨大的水浪，就影响了这个直升机的视线啊，让你看不清楚。但是美国直升机他也不肯善罢甘休啊，他继续在库兹涅佐夫上方，而且还扔下声纳浮标，想来采集这个库兹涅佐夫号的声音特征。那俄罗斯毛子是好惹的嘛，是吧？这一下就把毛子给惹急了，这库兹涅佐夫号马上就发出战斗警报，起飞了两架卡-27反潜直升机进行护航。当然啦，这个对比美国舰载机，你这两架直升机实在是不算什么啊，只能说是了胜于无，表达一下苏联人的愤怒态度。除此之外呢，也实在是形成不了什么威胁。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北方舰队派出的护卫舰队赶到了，这些船摆出不要命的架势，就冲着美国航空母舰编队就冲过去了。这种行为把美国人吓得心惊胆战，因为就在前几年，美国曾经和苏联在黑海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撞击事件，美国人可以说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主要原因就是因为1973年呢，联合国召开了一次海洋法会议，这个目标呢，就是把海上的不同区域的各种权益啊，做一个明确。你什么叫领海啊？什么叫毗连区啊？什么叫专属经济区啊？这些概念都给它明确下来，画好了范围，每个区域，各个国家的权利，它是有区别的。这种国际谈判往往都是马拉松式谈判的，前前后后谈了9年，一直到1982年啊，这个海洋法公约才获得了通过。虽然是在1982年批准的，但是要等到1994年才正式生效，中间就留了这么个时间上的空档，然后各个国家搞小动作啊，就开始没完没了了。美国人到最后他也没有签署这个公约， 因为美国人认为这样的明确划分会影响到美国人自由航行的权利，说白了就是影响到美国随时随地把军舰派到人家家门口的权利啊。在70年代大家还在就这些权益在统一意见在吵架拌嘴呢，到80年代虽然达成了协议，但是这个协议还没生效，美国人就利用这两段时间到处搞自由航行，经常把军舰开到人家领海搞无害通过啊。您老先生是军舰嘞，你怎么可能是无害通过嘞？所以美国军舰是隔三差五就跑到黑海搞自由航行，在1988年终于就出现了擦枪走火的事件啊！这个苏联的无四号护卫舰三番五次警告之下，美国这个卡龙号驱逐舰是一意孤行，还要坚持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人家不管向他呼叫多少次，他总是跟王八念经一样，天天在念叨啊，我在无害通过，我在无害通过，我在无害通过。最后苏联人急眼了，发出了我舰奉命撞击你舰的警告，然后一头就冲过来了。你要是不给美国人点厉害看看呢，他真当你是 Hello Kitty。所以啊，从那以后美国人就不敢再搞得这么放肆了啊，这个求他们心理阴影面积。所以呢，这一次美国航母特混舰队看到苏联护卫舰又奔着自己冲过来了，他们心里也发毛啊。美国人一看算了哈，不玩命了，我摸头就跑吧，所以他们就退了。舰载机呢也被这些护卫舰给赶走了，这些护卫舰还把美国人布设的那些声呐浮标啊全给没收了。要知道苏联当时也穷啊啊，这东西有没有铜它都可以卖上一笔钱呢、啊、这也算是一笔外快是吧，不捞白不捞了。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就在北方舰队这些护卫舰只的护送之下，终于开到了北莫尔斯克基地，前前后后一共是27个昼夜，可以说是上演了一出胜利大逃亡啊。到了12月8号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家在别洛维日签了一个协定，正式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到了12月10号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就批准了这项协定了，12月21号这个库兹涅佐夫就正式加入了北方舰队。仅仅五天之后，到了12月26号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就批准了这个别洛维日协定，也就是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这时候苏联的最高苏维埃开会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从此一个旧的时代就此终结，一个新的时代就此来临了。等到这乱七八糟的事全折腾完了，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了，等到1992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之后，大家才想起来，不对呀，这个尼古拉耶夫的船台上还停着好几艘没建完的船呢，那些半成品该如何处理呢？我们下回再说。
学声音。